好，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，就是救赎之战的第五篇哈，就是释放神的百姓。就一直我们这十灾里面呢，一直重复一句话，就神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，让他们去侍奉我，可是法老说不行，我不容。所以这个灾难一直重复啊，也是我们今天啊很实在的，今天的灾难也是这样的啊。我们面对这一场灾难，正是讲这个题目呢，也是跟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很贴切的一个信息哈、啊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是，他是命定统治者的大能天地之主啊，他是命定统治者的。好了，刚才我们感谢神念了这段的经文。啊，刚才姐妹给我们念了九章的13到35节，出埃及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信息哈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段经文哈。在讲之前呢，就是要给大家讲讲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什么。啊，我的主要的中心就主旨呢，就是要讲神向埃及施行第七灾，表明着呢，表明神有主权设立统治者。有公义审判，也有怜悯，为的是什么呢？给罪人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并且认识神才是命定统治者的那位大能的天地之主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啊，一个题目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章16节哈、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可以打开圣经念一下16节啊，来，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。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好啊，感谢神，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。你看到这些经文呢，就知道我这个题目是有关的。啊，在之前呢，我们常常在思想说啊，常常反省一下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遇到什么问题呢？今天在遇到自然灾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。啊，一直在这个灾害里面有上升的趋势，啊，我们说呢，不单是这个疫情，近几年来这个自然灾害一直上升的趋势是什么呢？就中国有一些报道哈，我们说是中国呢有一些报道，就是很多报道就说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，可能大家可能你查一下，可能是在中国哈。中国有很多自然灾害，什么灾害呢？例如地震。洪水哈、啊，泥石流啊，台风，还有冰雹，冰雹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、啊。就全球变暖的一个情况下，极端的气候就会导致什么？冰雹，极端哈、啊，就是很极端的。就是我们在其实我看到报道里面呢，2月14号在广西北海南方哈、啊，中国南方在北海的地区就下大范围的下起了冰雹，大范围下起冰雹哈。啊，然后随着狂风，那冰雹啊，还有狂风，还有什么雷电，就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有点像哈，就导致一些什么那个庄稼呀、蔬菜呀、汽车、房屋啊、农业、通讯啊，然后那个冰雹砸下来就很厉害、很大个的，然后就把一些砸死甚至砸伤啊。所以我们说，很多时候一个国家很多因为冰雹，中国有统计哈，就是经济损失是很大的啊，经常每年都有一个很大的损失，经济损失因为冰雹而导致的损失哈、啊。其实其他的国家也有很多地方下冰雹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查过没有？在这个罗马尼亚5月底2019年5月底的时候就讲到下那个冰雹，大概有那个冰雹比那个鸡蛋还大个。就砸下来砸死很多人，汽车啊建筑物都被砸坏。这么大个的冰雹怎么会在云里面，就是在空中去形成，是吧？这个好像很重嘛，因为冰雹是它很重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怎么形成的呢？有当然有很多的解释，可能这个科学的解释，还有一些是迷信的解释，各有各的说法。说冰雹是一种审判，是一种审判，很大的审判啊。因为各种的文化当中我们都提到，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冰雹， 冰雹之灾啊，要说冰雹之灾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3500年前那个在啊古埃及的文明的时代哈、啊，古埃及它的古它埃及文明的时代，就是在3500年前啊，耶和华呢为了他的子民能够从埃及出来，脱离这个法老的压迫啊，成为一个自由的跟随主的民族，那就向法老发动了连续的发动了这样的一个。这样一个战争，就用自然的灾害，用各种的啊天灾人祸的方式来对付这个法老统治哈、啊，对付法老统治，直到法老愿意呢放这个神的子民去走，离开这个埃及。前面我们都看到了哈，神拣选了摩西和亚伦，使这个水变成什么？变成了血。第二个呢是什么？第二灾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灾难哈，再看一下这个图片的灾难。第一个是水变成血，就尼罗河都变成血了啊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青蛙就泛滥成灾啊，全地都臭熏熏的。第三个呢是狮子，就是那种蚊虫啊，那些小小东西爬来爬去的，搞得人就是全身都痒痒的啊，不舒服啊，不舒服。第四个呢就是苍蝇啊，苍蝇就铺天盖地，很恶心，好，很恶心，啊，好了，这下面第五灾就是家畜遭到瘟疫，最后是什么？毒疮，身上长毒疮，长那个疮是很可怕的，很痛，而且双脚无力，几乎要死，几乎要死。所以这一次次的前面六灾都告诉我们一个信息，其实神一直在给谁机会呢？在给法老机会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一次一次胜利来证明天底下所有的你们信靠所有的神，包括呢啊动物、植物、天上飞的、地上水里游的，这些都不是神。谁是神呢？除他以外，耶和华没有别的神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一灾的灾祸将会怎么样，将会发生更大的一个性命之忧，就是冰雹降下来把人什么打死。把牲畜打死，以前还没说长一点竹疮还没事哈，现在要打人呢，那个冰雹降下来要打死人的，所以这一次可能更大的一个关系到人性命的问题啊，性命的问题。所以呢，神呢开始就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但使法老的心刚硬哦，还会使谁呢？使他的臣民，所有埃及的百姓都心都怎么样刚硬起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五个部分哈，释放神的百姓离开冰雹之灾，也就是第七灾。第七灾在启示录里面呢就是很严重的，也有冰雹，你去看看启示录也有冰雹，等一下我们再讲哈。预示着什么呢？预示着啊，我们说这一场的灾害是直接要进入到黑暗了，直接要进入到直接的这个上帝最高的一个审判，最大的最严重的审判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七灾啊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，很大的转折。我们来把今天讲的经文分成三段。在讲之前，你要看看这个图片，就是啊，埃及有七大神啊，七他们的起源，他们的众神有七个神是最主要的神。等一下我们会在七个神里面去讲哈。好，首先我们分成三段，把这一段经文刚才念过的，第一段是讲什么呢？我就讲到第一段，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刚才我的分段。第一段是神是命定设立法老的统治者的神，他要为此传扬真理，使全地都知道他的名。第二段是讲到与第一段平行，是讲到敬畏和不敬畏神命令的后果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第三个部分是神是审判罪恶的神，但也是什么怜悯全地的神啊，有怜悯也有审判。好，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经文，来思考神给我们的话语。先来看13到19节，第一段，神启示他才是确立统治者，并且彰显大能的天地之主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递进结构 ABC， 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看到交叉结构在 B 部分，大家注意我这个逻辑和思维。好，我刚才读了那段经文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 A。先来看 A， 今天我们要讲到 A 的命令是13到14节，大家打开经文，我们来看神的命令是怎样的。来，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，1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，站在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 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我的。好，我们看这段经文哈，就是神的命令宣告出来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宣告一个，你必须放我的百姓走，不要再奴役他们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个命令。我们来看到他耶和华怎么样去吩咐摩西的哈，他说摩西啊，你清早起来，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什么？你清要早起，早上起得早，叫什么？To raise early, 或者是 make an early star, 就是你要一个早早的开始，早早的开始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大卫常常唱诗的时候说，我的灵要及早的什么醒起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及早的醒起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早早的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其实呢，我们看摩西就是要早起，为什么早起呢？因为法老起得怎么样？很早啊。你看他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，就表示法老早就在那里干嘛了？在敬拜他的神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法老很虔诚啊，很早就起来祷告了。这个法老跟他们这个天神什么神太阳神反正什么神都祷告得很早，尼罗河神，反正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，在河边在那里敬拜神。所以我常在想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，撒旦的仆人比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起得更早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早上就睡懒觉起不来啊，然后整天工作好像没有力量，好像有时候打瞌睡，好像很失败，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到好像这个没有能力，没有能力。我们常常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种懒惰，这种沉睡，这种让人感觉到提不起精神来，连我们信靠的神帮不到我们，为什么感觉到没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上的一些困难？我们很软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常常在说，会不会跟我们时间上的安排是有关系的呢？那早上会不会起早一点，会状态好一些呢？早睡早起，对不对？精神百倍嘛。我以前不知道，我觉得呢，我睡觉我就睡得比较迟，因为我要做作业，我要做到晚上呢一两点钟的睡觉。早上呢，你六点钟起来，那就起不来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就很累，你起来的时候就做到一点点时间，就马上就中午了。中午之后再看书就怎么样？就打瞌睡了。你一天的时间基本上呢，你就没有时间可以有精神抖擞的时间。但是这几天我要上课。我上这个课程呢，就从早上要六点钟起来，因为我们的老师在多伦多，然后要上来一早就要起来了去上课。结果我发现呢，我从六点钟开始起来就开始工作了，上课了，我到的好像很久才到十二点钟，我可以做好多事情，我的精神好像就是很有精神，发现自己虽然是六个小时哈啊五个小时，但是还有精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盼望大家呢，你真的要像学习哈神教摩西早起，然后去面对这个侍奉撒旦的那个仆人，那个法老，他是怎么样虔诚的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更虔诚一点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说，哎呀，好多魔鬼的工作啊，好多东西我不顺呢、啊。我常常说，你不祷告也没时间亲近神，那别人的神的魔鬼的仆人都那么勤劳，我们为什么那么懒呢？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哈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啊，这个摩西起得一大早就跑到法老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什么呢？他说命令这个法老一定要怎么样释放神的百姓。释放的前提是说耶和华是谁？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是谁的神？希伯来人的这个神这样命令，看到吗？我们的神他是希伯来人的神，这里说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命令你让我的百姓去，释放我的百姓离开， Let my people go， 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他干嘛？侍奉神，侍奉我，侍奉这位耶和华。这里神再次说自己是希伯来人的神，是不是故意这样说呢？不是， 是有特定的目的的，表明什么？第一，神，这什么？神是谁的神呢？神不是我们世人所看到的那位神，神是希伯来人的，跟希伯来人有一种特殊关系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什么关系？神是你的神吗？啊，我们的神是不是跟世上人信的那个神一模一样？第一，就是讲到有特别的关系。第二是什么呢？他是以色列的希伯兰的救赎主，对不对？救赎的特定性，就上帝来是拣选谁？拣选希伯来人，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就特定要去救这个民族的。 OK， 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他要告诉法老什么？神是给人选择的神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他说容我的百姓去，或者你容或者不容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可以放我的百姓走，你可以不放我的百姓走。世人你可以听见我们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你可以选择信耶稣和不信耶稣都可以，没有人强迫你，对不对？这第三点，神是给人选择的神。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神是释放我们怎么样啊？释放我们去侍奉他的神。感谢主，我们被拯救得到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被这个以色列人被拯救是用来干嘛的？他是用来侍奉神的，不是让你就哎呀救你出来了你就无所事事了，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记住，今天我们也是在想想，耶稣救我们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我就为了做一个基督徒来教会做一做吗？来学点圣经，来祷告祷告吗？不是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你不要侍奉这个世界，不要侍奉物质，不要侍奉那些假神、金钱、工作、对象、孩子、自己的喜好，不要去侍奉他。是要干嘛呢？要来侍奉神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命令我们，他救了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去侍奉他。很多基督徒说，哎呀，我不做门徒就好了，我做一个什么？我做一个平信徒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有，整个以色列人被呼召，神救他们出来是干嘛？全部都要怎么样？侍奉这位神。不侍奉神的人，耶稣基督也说过，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人，永远就不是他的门徒，永远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，摩西要跟法老讲清楚，这个神不是跟你有关系的神啊。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对这些百姓，这些百姓是神拣选的，啊，你没得选择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也是表明神跟以色列人有特殊的关系。OK， 好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看对那个十四节下来，十四节讲什么呢？十四节讲什么？十四节说：“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祸临到你和你的臣仆身上，为的是叫你知道，我才是普天之下的那一位。”对不对啊？我才是普天下那一位神，没有什么神可以像他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一次神要叫法老知道这一切的灾祸，包括瘟疫啊，包括所有的审判啊，这里讲到是什么？这一次我要叫你知道这些灾祸要临到你法老的身上。这里没有讲到，我们说你去看看啊，我最好翻译成临到你的心，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灾祸要临到什么？要临到法老的心。那里有一个字叫做 lep， 就是法老的心会生病，法老的心会得到传染病，法老的心会被猛击一下，这一次他要彻底的失败，他的心将会完全的受到传染的那种灾难的打击，就他的心将要死掉，这一次法老要死。所以他等一下会讲到他悔改哈，目的是让你知道在全地根本就没有像我这样的神，你的心我都可以击打你，我用灾难击打你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命令。我们看 B， 看到 B 哈， B 哈，我们看到 B 是什么呢？15到16节，神设立统治者的目的是什么？15对应17节，但是呢啊，16节是中心，看到吧，十六节是那个中心。我们先15到17节是讲什么呢？耶和华给法老一个假设，什么假设？他说如果 啊，神要是伸出他的手来，用前面的灾难瘟疫来攻击你的话，你早就怎么样，跟那些畜那些牲畜死掉了。那些牲畜得瘟疫，一般人也会受影响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却没有叫他从那些动物一样得瘟疫，就表明了他跟法老还是给他宽容的。如果我把前面的瘟疫来攻击你扩大一点，你和你的百姓所有人都被除灭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稍微上帝加重一下手，所有的那些人都早就死了，早就死了。所以神借着摩西告诉他说，你别以为你比神还厉害，我告诉你，假设我稍微加重一下这个手上的攻击力，你就已经什么死了。为的是什么呢？看到十六节，十六节讲到什么？叫你存立，其实是特要向你什么显出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怎么样传遍天下。哇，这个目的就是告诉法老说，我的 power 显出来，神的 power 显出来啊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叫你暂时存留在什么皇位上，现在我不杀你。神就是不审判那些，今天我们常常实现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神为什么不击打那些强权的政府？就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政府也存在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就是很纳粹的、很集权专制性的政府，他一样的存留呢？今天有很多坏人做尽了坏事也没有惩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今天我们有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世上存在，但神为什么不动手呢？不把他一下子就打死呢？这对吧？一个雷劈就劈死他算了。我常常想到，我一走的路上，我就想到约翰。约翰的报圣旨很急啊，他说：“这些人撒玛利亚人怎么不信主啊？用什么？用什么？你就直接把他们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他们算了，有没有？”耶稣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样仇恨人呢？虽然他不信，你就要灭掉他吗？他那么坏，你就要灭掉他吗？”所以这里可以看到，神存留法老的目的不是不加以制止，对不对？还有神让亚当为什么会安排一棵树放在伊甸园？为什么让他吃的时候不制止他？要是我的话呢，我就说亚当不要吃，这次我就打你一下，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是吧？就让他选择嘛，不加以制止。神是不是不能制止？还是不可以制止？就是说神好像不是全能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制止罪恶？为什么不惩罚恶人？为什么不报为我们伸冤？是什么原因呢？要让人看见神的能力，不单单是 power， 还有 mercy， 还有 love， 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？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公义只是杀人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要让人知道他爱这些人，他怜悯这些人。我们不要只认识神是那个公义的神，我们要各方面公义和爱都去感受他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这个，只要这样给世人知道，世人就会无可推诿了。哎，你的神也不是把我灭尽也要杀掉我来给我机会，是不是？所以到神的面前，不管是不信的人、反叛的人也好，他们有一天到上帝面前会怎么样？心服口服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这个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去描述、去传讲、去计算上帝的爱有多大，就是为了让普天下的人都认识、传他的圣名。他的名不但是公义的神，他的名也是慈爱的神，他也是存留法老这样的人，连续七灾都不灭掉他，十灾最后的时候才动手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全地之中，我们这句话很重要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法老会传神的名吗？不会，为的是彰显神的属性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要打死他才上帝才厉害，不是的，我们的神是各方面都完全的。好，这第二点，就是神设立这些统治者存留他的目的是为的是什么？是要传扬他是什么样的神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点，我们看十八到十九节 C， 灾难的时间和程度和后果都告诉法老，对不对？ 来看看神启示摩西说告诉什么，明天看哪，明天这个时候一清早，我就必使大的重的极严重的冰雹九年就降下来，从埃及立国以来到现在都没有像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冰雹降下来。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冰雹，冰雹这个字叫 hail， 但是有一个字也是这样解的，它的意思也有 of God's judgment， God's judgment 就表明这个冰雹里面带有什么一种审判，冰雹是有审判的意思在里面，那个审判就像连珠炮一样的打下来，把埃及打的就很痛很痛。所以十九就说你要释放他们之出去，现在上帝给法老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听我的话，让你的那些家里的动物啊，园里田中的所有的东西都躲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不理他们，是不是？你可以选择，你听神的话也可以，不听也可以，但是只要你不听，落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动物都会死掉，所有你田里的那些庄稼都会死掉，你现在要把它保护好，我已经给你预备了。所以呢，预告灾难的时间、程度和后果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。神早就借着圣经启示了所有的人，罪的工价就是什么？就是死。其实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告诉他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程度已经告诉你了，时间已经告诉你了，后果也是告诉你了。所以我今天看圣经的话呢，听的人有多少呢？法老就说我可以听可以不听，上帝的命令说你听就会不会受损失，你不听的话就会可能会死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，法老到底放不放，法老到底考虑要不要自保，要不要听神的话是真还是假。反正他家中有阿狗阿猫阿猪阿羊阿牛阿驴，反正很多的这样的动物在家里，你要不要保护他们？可是这个法老听了吗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，你传福音给别人，别人也不一定听，你讲的好处他也不会听，等到灾难一来他还是照样的会有一些反应啊。我们看看第二点，在讲第二点之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吧，就是有一首诗歌在44首啊，我们一起打开诗歌本第44首。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？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我们常常说无论是怎么样呢，都知道这个天地都是属神的，我们只要来赞美他。
属你的耶稣，你神啊，我要赞美你。世界属你，是你建立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。南北属你，是你所定，神啊，我要赞美你。公义属你，慈爱属你，神啊，我要。
赞美我们的神啊，天是他的，地是他的，权力都是他的， 所以我们知道呢，法老呢总是不知道这个神他不是一个有嫉妒的神，他不是一个灭绝的神，他是一个真正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公义。所以在我们看来，无论他是审判或不审判，无论他是爱还是宽容，都这位神都是我们要赞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信仰就是告诉大家，无论神做什么，我们都应当什么赞美，因为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是美好的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法老会怎么反应呢？听到这个摩西在法老面前的宣告之后，他的手下有两个反应，两个反应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就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的这种命令的分别，就是分别哈。首先啊，对应前面的 ABC， 现在我们是次 A 次 B 次 C， 因为它有一些重复的字句，加上一些特点，只是应验了。前面是命令，现在是应验。好，命令一出来，看谁会听呢？首先看20-21节，神的命令引发两种反应。法老的手下啊就开始行动了。法老还没有下令说，哎，你们把你们的动物放进去呀，又不要有危险呢，要下冰雹了，没有，他根本就没有提醒，那些人就自己做决定了。你看怎么决定的？他的臣仆中有些人很惧怕神的话，因为前面有六灾了嘛，觉得很严重嘛，我也听话，我不听法老的，法老就是不理我们，他们就主动的就让他们的奴隶和那个牲畜就带离他们的田地，就放到屋子窗户里面去了，保护起来了。所以就没有受损失。21节呢，但是有些人呢就跟法老一样的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不怕呀，法老都不怕，我们跟随我们的领袖嘛，对不对？跟随领袖啊，哎呀，跟随他跑。结果他就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因为法老不做神，他们就觉得没什么，所以就把他们的奴隶和牲畜就留在了田里面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叫做通达人，一种叫什么？一直叫愚昧人。但愚昧人自己觉得很聪明啊，因为法老手下他们是觉得我跟法老一致的嘛，我听他的话，他不做神我们什么都不干啊。所以可以看出来两种反应在今天的世界观里面也很常见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也很多。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讲道，神的圣经，很多人呢就看到神的话语就觉得我要改变，我还是马上做一点预备的动作，我不要等到灾难来了。所以他就听神的话，他就把很多东西就整理好啊，什么你知道，感谢神哈，我呢就还没有疫情之前呢，我们楼下不是租个人家嘛，我那房子租个人，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住两层楼太大了嘛，那下面租个人家。但是我就感觉到就是有些事情要发生，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，你要这见货躲藏啊，看到一些事情的苗头你要做决定。那我们就说，哎，我楼下暂时不租了，因为看到很多事情，他们带很多人在我们下面来，突然之间住到下面，就好多人就来，我不知道他们一下子人就很多，在那里就超过了多少人在下面住，所以我们就很担心，我们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们的不租了，因为政府也出现一个就是租屋的时候要拿 license， 对不对？你要租给别人要 license， 我就说算了，这样两个方面都不好，我就不租了。结果我说，哎，12月份就马上不租了，就你们只住到12月份。他们走了之后，1月份就开始这个疫情就爆发了，对不对？那爆发了就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这个时间段一隔离，你就不能聚会的。而且你在家里，可能人家带好多人进来，可能会有一些传染啊，干嘛的，所以很危险。刚好我们就把它停掉。结果我们聚会也有在我家里很自由，因为很宽阔嘛，也不会影响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投诉你。啊，所以感谢神，很多时候呢，神给我们一些东西是有一些什么预言的，就是告诉你大概这个事情要这样做了，那我就顺服。所以顺服的人就蒙福了，不顺服的人不放在心里面的，他们就继续把那个东西留在那里，结果就很大的麻烦。所以通达人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通达人见货怎么样？躲藏。愚昧人呢怎么样？前往受害。明知道那个聚会太多人去聚会，你觉得会不会传染呢？啊，很多人就不怕，我们要去跟他们一块，好多人聚在一块，结果呢一场聚会下来就感染很多人，是不是？你是通达人还是愚昧人？ 神早就告诉你了，你不要为了自由故，哎呀，若为爱情故，什么为了自由，就两者皆可跑，就不顾这些东西了、哦、所以我们要小心。今天说神的命令会引发两种反应，听神的话语的人必定会躲过这个灾害，不听的他就会前往受害。好了，我们看到22到23节，次逼讲什么呢？神对牧者一个命令，命令什么？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向哪里伸杖，向哪里举手？对，这里有一个天字，记住 sky 就是天，你要向天伸出你的手。为什么要向天伸手呢？对不对？使埃及遍地都降下冰雹，攻击在地上所有的人和牲畜，所有的一切菜啊什么树都要打掉它。这里没有说树木，只是说那些青草打掉它哈。那摩西就被命令一定要向天伸出权柄之手。弟兄，怎么个这个天是指什么呢？前面是那个打地，对不对？那个地就变成了那些跳蚤啊。但是现在只说天，所以这里讲什么？等一下我们再讲。我们看看这个24到26节，24到26节说应验的时间、程度和后果。这个冰雹有多大呢？是什么样子的？2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4节。来，那时雹与火掺杂，甚是厉害，自埃及成国以来遍地都没有这样的。 OK，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它的这个时间，就是要降下来，什么时候降下来，是什么样子。这个冰雹带着火，火代表什么？火就是代表着神是烈火嘛，火嘛，审判嘛，愤怒嘛。冰雹中带着一些闪烁的东西，就是闪电嘛，就是说它那个闪烁的火，就是闪烁那个有这个字哈，就是叫做闪电，有闪电有火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如果降冰雹有火的话，那真的很可怕啊！结果遍地都击杀了所有的，在地里面的田地里的所有的都被摧毁了，包括那个树呢都打成光秃秃的了。好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，神命令这些人，对不对？让他来知道这个情形有多严重。为什么摩西要向天伸出手呢？来看看他们的信仰，看看他们的信仰。古埃及的人呢，对于风神、雷神、雨神、天空神、农业神，信仰是很复杂的。他们有2000多个神，众神，对吧？埃及众神，这9个神这边哈，这个9神柱，这里就是他们的繁殖下来，就生养下来的。我们先来讲个故事，他们的这个传说哈，他们编排一个他们埃及的神话。太阳神呢，就是第一个哈，就是太阳神，一产生之后，他就生下了双胞胎。太阳神是自己繁殖自己出来的，反正不知怎么出来的。太阳神生下了双胞胎，哪双胞胎呢？第一个叫做风神，叫 Sum。头上戴着骆驼毛，看到吗？第一个戴着骆驼毛啊，不是鸵鸟毛。第一个风神，第二个叫什么呢？双胞胎，他的那个双胞胎叫雨神，就风神和雨神是双胞胎。雨神是一个狮子脸，头上有一个太阳，然后有个眼镜蛇，看到吗？有个眼镜蛇叫做雨神。这两个神呢，就是在一块，就兄妹双胞胎就交合，就是我们说发生关系或者结婚呢干嘛的，就生下这个大地神 Gab 和什么天空的神 Nut。 生下大地神和天空神，就是刚才那两个一上一下的躺在那里的，看到吗？然后呢，这两个又天空和大地又交合又乱伦，就生下了什么农业神。下面农业神就是地上的那些作物啊、植物啊，就是农业啊。农业神也叫冥王神，然后和魔法神叫做 Isis， 然后他们又在一起又生下了什么呢？这天空和大地又生下了一对，就是总共生了四个人出来，就是风暴之神和使者的守护神。这就是他们的传说的开始。就像我们中国有一种女娲这一类的传说哈，有这种传说，就是他们这是一种的乱伦的关系生下的，他们的神会结婚的，然后就生下了这些东西，啊，所以太阳神你知道吗？太阳神呢， 他就太阳，你知道吗？太阳下山的时候怎么下山的呢？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，是从那个天空神的那个嘴巴里面，就是下山了进去，就那个天空女神就吃进去，然后就从她子宫里面生出来，叫太阳出来了。而法老呢，就是地上的太阳神的那个统治者代表，就天之骄天子吧，反正他就代表着太阳神。他说这个法老死掉之后被埋进做成木乃伊，你要保存他的肉体，然后做成木乃伊埋在金字塔里面去。有一天呢，他就会重新进入这个天空女神的嘴巴进去，然后就从他肚子里面的子宫里面生出来，就重新又法老又兴起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就太阳是这样的过程。好，他们今天呢，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传说，就导致了他们整个体系的对他的埃及子民的奴役，你明白意思吗？迷惑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信仰导致他们被牢牢的控制在谁的手中？法老的手中。法老就是天神的代表，所以他是太阳神的化身，这个就成为他们这个统治的核心。今天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传说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以这个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的？有没有？
中国不是天子吗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天子嘛，就是那个龙嘛，啊，那个化身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奴役这些群众，让他们跟法老一块的刚硬跟神对抗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们信仰多神的体系，导致他们。好了，这场灾难，冰雹一来，打死几个呢？打死几个信仰？一个是风神被打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要起风，然后要打雷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怎么样？又要下雨，然后又要天空的女神，农业也受到破坏，他们的神就不能保护他们了，所以直接打败了这个最基层的这几个神。最后我们那个第十灾的时候会打破那个太阳神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打破他们埃及人的信仰。这个法老害怕了吗？弟兄姐妹害怕了吗？没有。法老看到这么大的，他的神都管不了他，他信的神帮不了他，连那些手下那些人都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他害怕了吗？可能真的害怕了。我们看看后面这个哈，所以相信这个东西呢，就一定会有一个天差地别的决定。我们看最后第三点，当灾难来到的时候他就认罪，当灾难过去了他们就什么？又犯罪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啊，神的审判和怜悯是同时啊都在神的身上体现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为什么我说 C 是最重要的呢？ C 我们来看看，已经念一下哈，就是在31到32节，我们念一下。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，因为大麦已经吐穗，麻也开了花，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，因为还没有长成。一个是被击打都打全部打没有收成了，一个是那些还在保留它，就没有一个长期的灾难把它们全部毁掉，没有毁掉。为什么用这句话来表明神的眷顾呢？神的眷顾呢？所以我们看到法老的反应，首先法老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27到28节对应34到35节，自从冰雹那么大，法老呢就派自己的手下去召唤摩西和亚伦来，对他们说，这一次我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次法老认罪没有？弟兄姐妹
好像口里认了
口里认了。这个字呢，犯罪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知道就是因着罪而受到报应和惩罚，就是没有在正确的他的责任上，这表明是一个认罪，这个字 sin 就是表明他是没有打中靶心的意思，这个字是认罪了。法老在此时此刻说，这一次我认罪了，承认耶和华是什么？是公义的，是审判的主，是公正公平的主，我和我的百姓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。其实法老是知道自己失败了，而且他也认罪，我相信他这一次真的是很害怕了，真的是认罪了，认罪了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解释上来看。但是我们知道吗？对应34到35节来看，对应34到35节啊，灾害一严重，法老就变了，对不对啊？灾祸过去了呢，34节，法老看见雨和雹冰雹啊雷声都止住了， 就再一次什么？
越发
的意思就是再一次犯罪。其实前面他已经好像认罪了哈，还是认罪了。这叫再一次，就表明呢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否认了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再一次犯罪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再让百姓走了。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了，法老使自己的心怎么样？更刚硬，连法老的手下的臣仆都刚硬了。所以法老本来是认罪，然后就重新否认又犯罪，结果所有他手下都变成跟他一样。前面还没有描述说所有的臣仆都刚硬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一次真的是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一个罪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象一下，法老的这个认罪悔改确实是暂时的，对不对？暂时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人一旦知道自己错了，有的人就会悔改，是不是？我错了，例如我确实做件事情影响很严重，我也认罪，我也承认是公义的，反正就承认自己是邪恶的，与神为敌啊。好像刚开始这个是有这种认罪的，有没有？很多人都有的，刚开始是这样的。但是因为灾祸过去，病痛过去，然后就有一种就过去了，我们就开始产生一种什么心态呢？就开始否认我之前的你有没有见过人，一个人表面好像听你传福音给他，他就心就软了，是不是？他也承认了，过一会呢他回来怎么样，他就又回到就是之前我又不相信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更刚硬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我们像法老这样有权有势的人，有面子的人，一看到灾难挫折失败过去之后，他们有时候就为了面子的缘故，身份的地位骄傲，刚才才说的好好的，本来已经是和好了，冰释前嫌了，一旦离开神的仆人，他们又回到什么这种原来的这种的否认神的状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如果天天都是这样认罪之后又继续回到以前又犯，会怎么样？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，不但我们会刚硬，我们的家里面的人，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怎么样？也会看到我们的行为会变得怎么样？刚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我们这种的肉体的本性就是什么？就是犯罪。所以我们这里怎么讲，很多时候我们对你再好，有些人都会反感的。为什么会反感呢？因为你长期去反对，虽然你第一次认罪了，慢慢你就刚硬，又觉得习以为常了，这个时候就会与神为敌，与圣灵为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进入这个状态。法老这个时候就没得救了，之后这一灾第七灾之后救不了了，因为他的臣仆都看到法老都已经变得全部刚硬了。好了，最后我们看 B 和次 B， 神的仆人明知道这个法老不敬畏神，他的埃及人不敬畏神，也要为他们怎么样祷告。29-30节，他说出去之后，法老摩西对法老就承诺说，我一出去我就伸开双手就制止这个灾难，对不对？但是为的是叫你知道谁呢？全地都是耶和华的，不是你的天神、地神、雨神，我祷告的那位神才是神，他会听祷告，你们的神不会听祷告。所以摩西说他知道法老和他的手下不敬畏神，摩西明明知道他们不敬畏神，所以最后的时候神的仆人怎么样？还是要持守信用。33节说他一出城就实现他对法老的承诺，停止了就停止了，不再下冰雹了。这就表明他的忠心是什么呢？我们看31-32节，那个时候亚麻大麦被击打了。亚麻是指什么？亚麻和大麦是什么季节播种的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季节播种的啊？就是一播种就很早，就一早春就要收割，对不对？但是大麦 就是大麦就说八月去播种，他大概到二月份才能怎么样收割，二月收割，也就是说他是到二月份这段时间很长的。这个亚麻大麦已经长成了，有麦穗了，很有收成了啊，都已经可以用来用了，但是呢就把它灭掉了。后面这些没有长出来的小麦是什么时候呢？小麦要过了二月份之后才长出来，才真正出来，所以它没有长出来就没有收割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成熟，就保住了，就埋在地里面，他们还是怎么样等待它的成熟晚熟。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法老他们有一批的东西怎么样，根本就成熟了，可以收割了，可以消灭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法老顽固到现在第七灾，我完全一个灾难就可以灭掉你们，但是神还是怜悯那些怎么样他的那些后代，是不是他的那些晚来的那些还没有收成的，留点希望给他们，这些百姓们也要活下去，也要活下去。好，这里可以看出神是审判的，也会灭掉一些东西，但是神是也怜悯的，保存一些东西，没有让这个冰雹一直持续到二月份之后，连那个小麦长出来了都要打掉它，没有，说明这场冰雹一直持续很长时间，它没有到那个小麦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。所以神是有怜悯的，这个灾难是有限定的。好了，我们看完这个之后，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。你看这些冰雹的灾难是很厉害的，可以把这个车砸成这样，可以把那些动物砸死，它然后量一下，它是很大个的，它那个冰雹打下来会打死人的，啊，我们说这个冰雹是很厉害的哈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。我们看出法老有一刻时间是有悔改的，对不对？他也悔改。但是很难得，对不对？很难得，这个悔改来之不易，他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自己百姓有罪，这是来之不易的，之后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他不能接受希伯来人奴隶的神，他认为他们的神才是最好的神。但是我们的神是有审判的神，也是有怜悯的神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病毒，神有没有怜悯呢？现在美国死了很多人，有人说美国也是基督教国家，上帝为什么不保护他呀？不祝福他呀？死了那么多人，现在他们100多万人马上就上到很严重，180万啊，可能要到200万了。他们不断的有人死去，啊，但他们现在还在造反，还在动乱，民族歧视，有没有？现在他们的国家听说他们都暴乱起来了，有些暴乱起来了，但是他们有没有认识这个问题呢？有没有认识这个问题呢？这个统治者有没有认识这个问题？就像法老一样，哪怕他知道自己的问题都好，是不是？但现在的问题，我们面对这个时候，上帝有怜悯，他连这个春天来的那个小麦出麦都不愿意去毁掉它。上帝都是有怜悯的神，神使用统治者是为了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是为了让他们认识这位神的属性，并且叫上帝的名传遍全地。今天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去？传到地极。很多人都不信，不要紧，是不是？我们传福音给他，他可能拒绝，可能意思说，哎呀，我好像觉得自己错了，我好像觉得自己有罪，也行，感谢主，那是暂时的，就麻烦了，他会慢慢心硬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怜悯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？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我们要向世人宣告，我们的神是全天全地整个的主，没有什么信仰可以代替我们的神。所以人类一直与神对抗反叛，直到今天啊，神都没有灭绝我们这些人，哪怕挪亚方舟还保留了多少八口人，还有呢，索多玛、俄摩拉也把谁救出来？把罗德一家人救出来，很少，对不对？存留的很少，他们就是那些小麦，他们就是那些粗麦，是不是？要保留他们出来，不要以全部消灭掉他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人的样式，与怎么样受尽苦难，最后也被人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只要你悔改，你就可以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感谢神，今天很大的灾难，天灾人祸，还有病毒，还有一些现在更多的是我们说有些蝗虫都开始出来了，很严重的蝗灾也出来了，地球变热，越来越多的灾难，我们有没有机会了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呢？各国的统治者他们有没有悔改的心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应不应该为他们祷告？我们应不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最后这个经文，在启示录的16:17-21，这刚好是第七个天使，第七灾，看到吧，也是七。今天我们讲到的并报也是七，所以跟启示录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啊一个预言，一个前面的一个啊，我们说是什么？是那个隐藏的，到启示录是明显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7-21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，说成了。又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，自从地上以来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那大城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就倒塌了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盛满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。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用一他连得。这个袍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所以呢，法老身上的那个冰雹降下来，不但没有使他们那个，他还全民都怎么样？亵渎神，亵渎神。所以人类到那个时刻就无法再救了，无法再救了。这就是灾难的结局。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，祷完之后，就马上整个都要毁灭掉了。没有机会再给人回转的机会了，感谢神哈！所以我们要有三个方面来挑战我们。第一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遵守神的话语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相信统治者在谁手中？在神手中，是神命定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的。不要以为这些统治者很厉害，在台上，上帝说：“我立你在那里，是为了传扬我的名，对不对？”这第一点。第二点是我们要敬畏基督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会蒙保守，因为在以色列的歌山地怎么样？没有一个兵雹，感谢神哈，所有都打死他们，以色列确实安全的。所以敬畏基督，我们就必蒙保守。请进入基督的方舟，请进入基督的避难所，那里没有兵雹，没有灾难，感谢主哈。OK， 最后一点是我们相信神必定审判，也会怎么样施怜悯。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，也是怜悯的神，所以我们要多为这些人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祷告，我们要为疫情中的人们祷告，我要为亲人祷告，我要身边的人祷告，我要传福音给他们，是不是？结果以后他们受审判就说：哦，你传了福音给我，是我自己没有信而已，不怪你。但是有一天他上去到上帝那里说，他说：哎，你为什么那么久都不跟我传福音呢？我告你一状，那就很惨了，你就交不起账了，弟兄姐妹，到时候你就连你羞愧，你就会受亏损，会被神给责打。 OK， 感谢神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好吧啊，我们一起来唱诗歌。好，大家就是打开这个第137首，我们一起来唱137首哈。
迪士尼的 是你的，世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因是你的，是你的，金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森林中的白松，千山上的深处，都是耶和华的。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活活，所以我们活是总是基督的人。地是你的，地是你的，是你的，世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影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景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森林中的白松，千山上的深处，都是耶和华的。我若说这是为主而活，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活活，所以我们活是总是基督的人。
好，我们把时间哈、交给我们祷告的家事代祷时间，我们交给建姐妹哈。
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主。感谢主，在这一个主日召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分别为圣。接下来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同心合意地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。在我们祷告以前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主啊，在这特殊的日子，你赐给我们平安，你赐给我们喜乐，你也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向你祈求。主啊，你说两三个人聚集，向你献上祷告，你必垂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黑暗中的光明，你是绝望中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过去的几个月当中，你保守我们，我们没有被这个病毒所感染、所搅扰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疫情在一天天的、慢慢的过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这背后都是有你的大手在那儿掌权，在那儿摇动，我们愿意顺服。主啊，也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借着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，让我们来思想，让我们来明白，这天底下的一切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中，你要通过这些来彰显你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，我们随行己意，我们肆意妄为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双膝，向你祷告祈求。主啊，我们把各国的政府统治者都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他们是你高抹的，你都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都借着他们来彰显你。主啊，也求你在各国政府当中兴起你的仆人，按照你的命定来统治这个世界。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，无论是灾祸，无论是人祸，无论是天灾，无论是人祸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却全然的知道。主啊，也求你借着这些，让我们的刚硬的心软化，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打开，让我们来亲近你，让我们明白你通过这些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 让我们全然的信靠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的牧者向你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纪念他们的辛苦的劳作，求你纪念这些仆人们。主啊，也求你高抹他们，求你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，让他们来传讲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也求你保守牧者黑门，他这段时间正在完成他的学业。主啊，求你赐给他强壮的身体、敏锐的思维、好的记忆力，能够来学习你和领受你的话语。也求你让他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有从你那儿来的感动，有从你那儿来的属天的智慧，让他所传讲的都是处于你，而不是处于他自己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祷告祈求。无论是老的、小的，还是年轻的，你都知道我们的名字，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过。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。我们身体有疾病的，心里有忧伤的，都求你安慰，求你按手。主啊，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也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带领他们。你既拣选了他们，你必保守他们，让他们从小就扎根在你的真道上面，让他们愿意来学习你的话语，让他们愿意来顺服父母，让他们愿意能够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。我们也把老年的孕妈妈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感谢你保守这位老人家。主啊，也求你保守他的身体，让他的年岁如何，智慧也如何。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保守他们的学业、工作、婚姻。主啊，求你让他们在他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从你那儿来支取智慧和力量。无论他们做什么的时候，首先思想主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众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缺乏。主啊，就求你按你的量杯量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雅各宣道会全然的交托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同工，兴起我们的事工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愚拙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你知道，你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我们相信一定有你的美意。主啊，求你预备同工，求你呼召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来与你同工。你是我们教会的头，我们是你的肢体，我们愿意与你彼此搭配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珍惜那上好的福分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祝福 Carry 神学院。主啊，让我们与他们在这个事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相互的搭配，让我们中间有一个良好的合作的关系。主啊，也求你感动那些神学生来到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与我们共同的来建立这个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的根基就建立在你的真道上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左前的奉献箱向你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，金银在世上的财富以及我们的生命都是你赐给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拿出来奉献给你。主啊，你曾应许，当我们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会一无缺乏。主啊，也求你让我们有智慧，向我们周围的家人和朋友来传扬你的福音，让我们这个借着这个预警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，更加的认识你，也让我们借着这一段不能外出 或许不能工作的时间，安静在你的面前，用更多的时间来研读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就像那雨露，就像那阳光，照进我们的心里。求你来洁净我们，求你除去我们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东西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来深入读经，来广传福音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愚拙，但是我们愿意谦卑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。当我们不能动工的时候，就求你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，求你用你的慈绳爱索牵引着我们，牵引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我们愿意跟随，我们愿意紧紧的握住你的手。感谢赞美主。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
感谢主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站立，来接受祝福。但愿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、从死里首先复活的、为这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，并且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愿一切的荣耀全能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愿主赐福大家，我们都一起有一个大家。